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大旗礼拜一发表讲话，宣布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四项做法，强调北京必须执行他承诺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并要求中国兑现承诺，不然美国将动用包括关税等所有手段强制执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根据四项具体做法来重新调整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第一，重新审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强调中国必须遵守其签订的承诺。第二，将开始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同时亦不排除未来可能增加额外关税排除。第三，大旗将与中方贸易代表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直接通话，包括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中国作出的承诺。第四，美国将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塑造21世纪公平的贸易和技术规则，强化全球市场。10月3日，川普致函普利策委员会，要求撤销《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在2018年获得的普利策全国报道奖，原因是他们制造了通俄门骗局的假新闻。2019年4月，美国司法部公布经过删节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显示川普竞选团队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通俄，此后确认这些对川普的指控是虚假的。川普在信函中表示，普利策奖委员会授予以上两个媒体的普利策全国报道奖，是基于通俄门的虚假报道，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闹剧。信函指出，这些系列文章本身非常耸人听闻，并且严重依赖未经证实的匿名消息来源，例如文章中包含的大部分信息都归功于知情人士、现任和前任官员以及其他定义模糊的个人。很多保守的新闻媒体和评论员质疑这些报道的合法性，揭露他们叙述中包含的明显逻辑谬论，并指出明显缺乏支撑这些报道的证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4日公布了一份名为《潘多拉文件》的报告，揭露多位政府领导人与国家元首，包括约旦国王与捷克总理，在境外的避税天堂藏匿了为数可观的资产。该调查报告披露，从全球14家金融服务业者所取得大约共1190万份的文件，大约35位全球现任及前任领导人面临贪腐、洗钱与全球避税等指控。这份调查报告总共发现将近1000家位于避税天堂的境外公司与336位高层政要和官员有瓜葛，他们包括各国领袖、内阁首长、大使等。超过2/3的境外公司设置在英属维京群岛。参与这次调查的香港立场新闻透露，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都是被调查对象。有分析指出，随着潘多拉文件不断曝光更多消息，少不了会牵出更多中国政商权贵。目前正值中共20大前政治厮杀激烈之时，这份文件恐将被中共政坛带来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被揭露曾经在任职世界银行期间施压员工，调高中国在2018年经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最新消息指出，国际货币基金董事会这个礼拜将对格奥尔基耶娃及涉事人员展开调查。格奥尔基耶娃10月5日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执行董事会访问，其结果可能将决定格奥尔基耶娃是否获得国际货币基金董事的支持。截至目前，包括最大股东美国在内，国际货币基金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都未对事件发表公开评论。不过有消息指，美国财长耶伦拒接格奥尔基耶娃的来电。财政部发布声明称，美方严肃看待这项调查结果。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更敦促拜登总统追究世银在丑闻中扮演的角色。 在市场对恒大问题胆战心惊超过两个礼拜后，礼拜一中国恒大与恒大物业的股票出现无预警停牌的现象，引发投资者恐慌，香港恒生指数一度下跌 2.7%， 出现两个礼拜来最大跌幅，业界再度关注恒大的危机。之后一家亦在港股停牌的地产公司合生创展集团宣布，他正在考虑收购恒大的计划，预计将收购恒大 51% 的股份。业界认为这个似乎是北京政府对外释放的积极消息的做法。在下个礼拜恒大又会有多笔美金债券密集到期，引发市场对恒大债券交叉违约的担忧。受恒大停牌的刺激，连带影响美股低开，日本东证指数亦扭转了早盘的升幅，恒大停牌亦打击了加密货币的走势，导致比特币投资者进行了一次较小规模的抛售。强生计划在这个礼拜提交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授权申请。最近 CDC 的研究表明，强生一剂新冠疫苗预防因新冠住院的有效性是 71%。Moderna 在这方面的有效性是 93%， 辉瑞在这方面的有效性是 88%。 强生公司此前自己亦公布了一系列数据，称一剂疫苗对预防新冠住院的有效性是 81%， 并且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随着时间增长，强生疫苗的有效性会有显著削弱。美国高级卫生官员已经强调说，会快速认真审核强生和 Moderna 加强针的数据。上个月辉瑞的加强针已经被批准在高风险人群中使用。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外界部发言人哈蒂伯扎德礼拜一表示，德克兰预期关于伊朗核协议与世界强权国家进行的谈判工作可以在11月初重启，这个是伊朗新政府首次暗示可能重返谈判桌的日期。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子协议，德克兰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严格控制自身核发展，换取制裁放宽，但前总统川普2018年退出协议并恢复制裁措施后，伊朗隔年开始逐步抛弃先前做的核承诺。今年1月上任的拜登已经表示过，在愿意带领美国重返伊朗核子协议，亦愿意加入恢复协议的谈判工作，但在谈判停摆前，参与协商的国家包括伊朗、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德国，美国没有直接加入谈判。中共军机在11期间连日绕台，单日出动的数量创下新纪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0月3号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政府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造成动荡，并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美国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并敦促北京停止其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压力和胁迫。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在美国发表声明的前两日，即是10月1号和2号，中共军机接连两日创下绕台数量的纪录。台湾国防部空军称，10月1号38架中共军机穿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包括10架歼16，创下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纪录。加州南部海岸周末发生大型漏油事件，导致渔场关闭，生态受到损害，当地官员称之为环境灾难。亨廷顿 Beach 市长金卡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礼拜六上午首次报告漏油事件以来，估计已经有 12.6 万加仑，相当于3000桶石油，覆盖了太平洋约13平方英里的海域。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当地同州政府机构合作，驾驶飞机同部署船只评估漏油情况，并以雇用承包商进行清理。海岸警卫队话，已经从水中打捞出大约3150加仑的石油，橙园多个受欢迎的海滩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已经关闭。橙园卫生官员发布了建议，要求民众不要去海边玩，并且建议那些可能接触到漏油的人去看医生。 根据监测网络状况的网站 dungdetector.com 显示，脸书、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平台10月4日纷纷发生大当机，可能会影响到数千万用户。报告显示，上述网站和应用程式都出现服务器错误，故障似乎很普遍，但是尚未清楚它是影响所有用户，定是只影响某些地点。这次问题似乎和 Facebook 的域名系统记录有关。简而言之，域名系统会将 Facebook.com 之类的域名转换为相应网站的实际互联网协议地址。域名系统记录中的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连接到网站。受应用故障影响， Facebook 股价礼拜一盘中跌幅扩大超过 5%。拜登政府近日出台政策，规定美国的医护人员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拒绝接种者可能被解雇。对此，美国医疗保健雇主同工会发出警告，说疫情已经令一些州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一些疫情严重的州不得不请求联邦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支援。今年联邦政府已部署了13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去援助这些缺人手的医院。目前在纽约州的450000名医护人员中，有16%的人拒绝接种疫苗。拥有420000名护士注册的美国护士协会的主席格兰特表示，在病毒大流行18个月后，很多护士都感到在身体和精神上相当疲劳，他们几乎每日都在面对死亡。除此之外，一些护士担心染疫后传染给家人，因此不少人选择退出这个行业。目前全国护士短缺可能已高达100万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9月25日返到中国后，被当局捧为民族英雄。不过，据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报道，就在孟晚舟回国当日，他位于温哥华的两栋豪宅的内部装修就被媒体曝光。9月26日，孟晚舟挂牌出售他名下的两个物业，价值高达1820多万加元，约合超过1亿人民币。此事亦在中国社媒微信上热传。中国网民亦因此了解到孟晚舟在加拿大有豪宅，过住奢侈的生活的真相，与官方宣称的他在加拿大受苦的说辞相去甚远。孟晚舟曾经在2018年的布什公共听证会上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在温哥华长期居住达15年，他在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以及与现任丈夫刘晓宗所生的女儿都曾经在温哥华读书。温哥华的豪宅是他一家人的避暑圣地。南韩韩联社礼拜一报道，南北韩军事热线在当地时间4日早上9点恢复正常通话，包括通讯热线、传真功能在内的所有联络功能都正常启用。两韩之间亦得以交换西部海域非法渔船捕捞信息，但目前北韩尚未回复南韩透露国际商船公用频道所传送的信息。南韩国防部指出，期待两韩军事部门恢复联络后，能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南韩同一部今日亦表示，这一次重启热线为恢复两韩关系奠定基础，希望能够透过联络管道尽快重启对话，针对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北韩在去年6月时炸毁位于开城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并单方面切断两韩热线，使得南北韩关系再度紧张。现在北韩再次恢复热线通话，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礼拜日正式解散。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其赋予警察广泛的权力，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当局扼杀意见人士的担忧。职工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有会员145000人。在当地时间礼拜日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上，解散议案以5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 代表们非常明白职工盟的处境，在非常沉重、充满挣扎心情下作出无奈决定。他说，职工盟解散是独立工会的重大挫折，但工人反抗力量不会消失。他期待工运同路人同港人不要怀忧丧志。